前方这个宣教士的一个关怀的施工，因为大家在祷告的过程中，在这个平台上面，其实在各教会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其实教会派出了很多的宣教士，也有弟兄姊妹回应这样的宣教的呼召，自己走到了这个前线去，但是很多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所遇到的这个难处啊，有很多是都没有想到的。那借着这个平台呢，现在有更多的机会大家能够了解来分享。那在祷告之中，很多的所遇到的各方面的这个需要，就面面慢慢的变成了圣灵的一个呼召，需要从这个意象，然后慢慢的这个关怀的意象，能够成就神宣教的施工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能够把它变成一个现实的行动。那其中之一呢，就是能够协调各样的资源。那我现在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施工里面的一些圣经的根据，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些需要所做的一些工作。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呢，就是在哥林多后书这一块，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大家知道哥林多后书啊，实际上看到保罗在有很多的方面为他做使徒，在教会里面所言所行做申辩，但是在中间有非常清楚的一段给哥林多教会的教导，就是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奉献，能够奉献呢，就支持耶路撒冷的教会。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第八章开始呢，他就谈这个问题。那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什么？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也是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惠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的显出满足来。然后在这段经文里面，或者说跟这个经文相关的保罗所谈到的，实际上对于我们来思考在宣教事工上面的供应预备，各教会的所需要的，其实是非常有指导性的意义的。比如说我们宣教，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大家感觉到圣灵的感动有很重要的这个作用，但是在实际的这个执行当中，你会看到各个教会他们在那个时候所建立的连结，彼此的资助，在保罗的宣教事工上是多么的重要。如果大家知道熟悉的话，知道这个保罗在马其顿的教会，我们来看看他谈到是马其顿教会的恩。大家你知道吗？当我们谈恩典的时候，都是谈到什么？都是谈到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是怎么样的富足。可是他这里谈到的马其顿教会的恩却是什么呢？却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有快乐，在极穷之间能够乐捐。所以他们不是富有而感恩，他们不是平安而感恩，而是在那些状态之下，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生命， 那我们来看这个马其顿教会，它在哥林多教会在哪里？哥林多教会在下面，希腊半岛的下面，那个红字。那马其顿的众教会，当他谈到众教会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图的上面。圣经里面比较详细的讲到了腓立比，谈到了帖撒罗尼迦，那也提到了比利亚，很短的一部分。那我们来看保罗跟这些教会，当谈到这些教会，这些教会的特质是什么？他们怎么能够有那样的一个恩典？你会发现在这个保罗书信里面给写教会的，那实际上在这个马其顿的教会，他给有以弗所书，有这个多罗西书，有加拉太书，都是亚细亚那边的教会。可是在这个马其顿的教会，保罗写了哪两封书信呢？腓立比和帖撒罗尼迦。从这两封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关于这些教会的描述，关于教会的这个描述，他们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当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说：“我每逢想念你，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而且他在后面，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大家从这里可以看到，首先看到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从头一天到如今。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福音教会。在这个建立的过程里面，从那个头一天到如今，这个教会一直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他跟保罗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他说：“腓立比人呢，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开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之事，除了你们之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保罗是一个，如果谈到这个宣教士的话，这个没有什么可以跟他相比。那他所受的供应，因为他在腓立比作为他在欧洲的第一站之后，接着就会受到逼迫，然后去了帖撒罗尼迦。他在帖撒罗尼迦可是待了三个星期，在这三个星期之中呢，腓立比教会要一次两次的供应他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需要，所以他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并没有受到当地教会的支持，而是什么？而是远处的腓立比教会一直在供应他。而且他说离开马其顿以后，帖撒罗尼迦教会实际上是在马其顿的，离开马其顿实际上谈到是另外的去了希腊，那就包括哥林多教会，包括雅典。所以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欧洲加上希腊半岛的这个行程里面，其实保罗在受到的是谁的支持啊？是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的。那我们来看看腓立比教会，其实在腓立比的时候，保罗受到了这个逼迫，被抓起来了和希腊，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使女是被污鬼所附的，他使主人拿到了这个大财力，结果他呢，他能够知道保罗是谁，他就跟着后面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这么一喊呢，保罗心中就烦，然后就把那个鬼给他弄出来。出来以后，这个女的就使女就没有这个指望了。然后那个主人呢，就揪住保罗和希腊。所以 带他们到市面上去，带首领又带到长官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然后众人就打他们，然后把他下监。所以保罗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受到的这个逼迫是从哪儿来的？是从罗马人来，是外邦人。那在那里所受到逼迫之后呢，他就跑了，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然后在帖撒罗尼迦教会跟保罗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你看，在保罗所评价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说，我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做的劳苦，因盼望我们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开亚所有信主人之榜样。他把他的道传到那里，不光是在马其顿和亚开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说，没说什么话。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非常评价非常之高，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基督所存的忍耐，而且是传福音做了各样各个地方的榜样，不光是马其顿亚该亚，还在各处都传开。所以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光景，教会的光景非常非常的令人羡慕，做了美好的光景。那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你看他这里谈到他保罗继续说他是怎么样的为他们的夸口，但是他们受到了很大的逼迫，他们受到了很大的逼迫。然后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呢，他受到的是谁的逼迫呢？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因为帖撒罗尼迦地方这个保罗和他的同工受到的是那些嫉妒他的犹太人，那些犹太人甚至召集了市井匪类，打成群伙，然后就是要去陷害保罗。那保罗怎么样呢？保罗后来又跑了，跑到哪里去了？跑到了比利亚教会。这是圣经里面记到的三个比较详细的三个马其顿的教会。那比利亚的评价就更高了，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但是他们在比利亚教会受到的是什么？受到是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的逼迫。那跟大家分享这个讲到的目的是什么？讲到的目的我想有很重要的就是这一段经文所描述的，一个是保罗作为宣教士本身的经历，另外一个就是支持保罗的这些教会的他们的这个生命的状态。当保罗来评价他们的时候，他说什么？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从前面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还有比利亚教会的评价可以看出来，他们都是在生命里面极度的，就是极其的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教会。无论是在他们的祷告，在他们困难之中的那种廉洁、那种爱，还有在神的话语上面的追求，这个实际上给我们的教导在进行宣教事工的这些关怀或者参与宣教事工，我想有几个方面可以给我们提醒。第一个，众教会在宣教事工上需要建立廉洁。保罗自己有这么长远的，你看他走的这个路这么多，实际上后面一直有教会在帮助他，不光是，而且不仅仅是当地的教会，而且是有一直都有远方的这个教会在帮助他。那现在的我们的这个宣教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是宣教士的需要很多的时候 一个差会或者说一个教会的支柱往往不够，往往不够。有的教会是给了呼召，有的教会是给了这个，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没有办法完全的满足前方宣教士的需要。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教会在灵里面的成熟实际上是建立连接的基础。腓立比教会为什么能够这样的支持保罗，然后当他谈到鼓励哥林多教会要参与耶路撒冷的这个关怀的时候，他谈到的是马其顿的众教会，那包括了帖撒罗尼教会、比利亚教会，这些教会大家看到他们在灵里面是多么的成熟，是多么的成熟。而当他保罗跟这个哥林多教会在一起的时候，就明显的跟他们说，哥林多教会虽然很富有，可是他却不在那里拿他们的钱，不在那里，他要靠自己做工，因为哥林多教会在一些方面不够成熟。另外我们要知道宣教的事工需要有意向和智慧，需要有意向和智慧。这个在哪个方面呢？宣教的事工大家看到保罗其实他从圣灵那里领到了这个要去欧洲宣教的这个意向。但他到了那里以后，你看他在那里腓立比教会也好，帖撒罗尼迦教会也好，后来从比利亚到雅典也好，实际上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们离开的？是因为当地的逼迫，是因为当地的逼迫，当地的环境允不允许他做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他的这个见机行事，然后你会发现他没有很执着的说，哎，我就在这里，因为神叫我到这里，没有。但是你看他虽然因着逼迫不断的牧，他因此怎么样？因此把福音带给了那整个的半岛，这整个的半岛。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做宣教的人来说，包括宣教士，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在当地的那种机动灵活的方式。他到了哥林多教会开始去支帐篷，但是他在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的这个施工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施工不一样的。所以一个详细的计划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他在跟这个哥林多教会鼓励他们要来鼓励叫哥林多教会要来参与奉献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以前一年以前就计划要参与这个资助，现在有一年了，就当办成这事。在保罗看来，大家有一些意向的时候，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是要办成的。为什么？因为要办成这事，对你们教会有益，对别人也有益。圣经里面很多的时候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掌管一切的，一切都靠主。所以很多的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就是一个放弃的态度，或者说在开始任何事工之前也没有仔细的想，因为随着圣灵带领，感觉这个有很多的圣经的叫这个好像很有很多的这样的依靠，可是有很多的误解。因为在具体的事情上面，主耶稣从来没有说你们可以随便的来做。即使在信主这件事情上面，大家可以看，他说你们要跟随我的话，你们得好好想一想，因为你不能够背十字架跟从我的话，你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他说为什么呢？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见到的人都笑话他。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那这个教导其实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觉得对宣教士特别的要 包括宣教士，还有任何跟这个教会相关事工的这些开始思考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们一个是凭信心，凭着靠圣灵，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做足我们自己的工，否则的话就是开了工也不能完成，而且这个会变成一个笑柄、笑话，变成一个笑话。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教导之下，我想足够的圣经的根据，所以我们现在的话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事工，我想有几个方面需要好好的来做的。第一个就是建立我们的关怀团队。当我们要对这些宣教士有所关怀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在生命上面，要在对整个的宣教的事工，然后教会的状态，我们要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把握。所以这个团队你要去关怀，你要想一想，你能不能够完成，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够关怀他们的生命。如果我们自己都是颤颤悠悠的，那你如果去关怀这些前面他们的需要我们能够做到哪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这个要求之下，我想我们现在的就是大家借着祷告平台，借着各种各样的关系进到这个平台，开始来思考这个问题之后，开始想参与这样的一个事工的时候，我们需要花时间，一个是这个团队的建造，另外是个人生命的建造。因为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以后的事工里面，真想做的话，必须有一个在灵里面，在各个方面都很坚固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另外一个呢，有了这样的团队以后，我们同时要了解前方宣教士的需要。有这么多的人在前面，有的人是有机构的，有的人是没有机构的，有的人是刚刚出去的，有的人是已经在那里要往后撤的。哪一些人是最需要我们从我们这里能够来一些帮助的？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能够提供的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提供钱财，我们可以提供这个各种各样这个培训的，对吧？培训的这些program， 培训的这些教程，或者说送一些人过去，组织这个短宣，让大家了解，然后的话呢，把这些需要带到教会。所以这些东西呢，都需要前方宣教士的需要，有的是施工上的，有的是家庭上面的，有很多的经常会讲他们的小孩在前面没有人照顾，他们的太太在前面没有人照顾。那我们其实就有很多的这个需要了解，他们到底需要的程度是什么。有了这个需要以后，我们就可以协调资源的共享。在这个方面，因为这个网络的建立，这个使用，现在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在很多的培训啊，在很多的分享啊，在很多的关怀啊，可以祷告啊，可以在网上来做，包括小孩的这个事工，对吧？他们在前面，小孩很多的就是孤单的两家人。那我们在后方的这个教会，如果有时间可以安排的好的话，可以让他们参加我们当地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啊，对不对？现在很多的都是有网上资源。那夫妻也可以让他们直接参加我们的团契，我们这边有团契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些宣教士可以直接参加各教会合适的团契，那他们就一下子变得就连接的就非常的就非常的这个有就不是那么生硬的，我就为你祷告，你知道吧？然后就常年的陪伴他们，他们的分享就不是通过什么宣道会的时候才来做个报告，而是 weekly， 每周都可以来，因为我们每周都有团契嘛。现在团契有很多的时候也都提供 online， online 马上就邀请到你就过来吧，因为时间稍微调一下也就可以了。很多的这个中东跟我们这差多少半天，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来计划的。计划完了以后呢，希望能够跟他们有这样的一些帮助。那现在的话呢，也是神把越来越多的同工加到这个 BRC 的祷告平台来。那 BRC 里面本身也有很多的宣教士，因为宣教士真的是很宝贵，很宝贵。大家知道这个使者办的那个开团大会，每年呼召出来的全职的愿意来做主工的没有多少人，几十个。可是这些人接下来流失的就没有人跟进的就不少。然后跟进完了以后走着再走不下去的又很多。所以真正能够走到工厂的人是不多的，走到了那里的又没有后面的资源跟进的又是很多。需要的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一个大家能够紧密的跟教会联系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平台里面鼓励自己的牧师长老能够参与这样的祷告事工，参与这样的一个平台，来了解前方的宣教的事工的需要。因为脱离了教会实体，谈宣教的整个的这个资源是非常的有欠缺很多。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物。那现在有一些同工已经开始做了一段时间了，那我们的现在的感觉呢，就是需要一段时间把这些宣教士他们的事工要充分的了解，然后的话呢要来协调所有资源的共享，然后我们的这个团队呢也要建造，因为我们彼此都不知道谁是谁，所以这个本身要让这个事情能够做起来的话呢，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也是需要通过祷告大家认识，然后再有机会有这个更多的个人的分享，我们之间的这个 fellowship 团契，然后再共同寻求这个意向，同时的话呢在这个各方面的资源上面呢做预备。现在的话 BRC 有蛮多的资源，无论是领袖的这个圣经方面的，对吧，然后还有这个一般的查经啊福音工都有。那现在就是能够好好的利用这个网络资源，然后存在各教会所预备的人力物力，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做好。那我的分享呢就到这里，那下面大家有什么想法我想都可以提出来，因为这里我想有宣教士，这里也有我们花个十来分钟的有一些讨论，好不好？
感谢主，这个主持人，我是莉莉，上次有机会在这边做一个这个美东神所呼召感动的这个老人事工，那重点就是在退休军之家、荣民之家的这个事工，我很感谢。其实我今天完全不晓得要分享什么，但是我。当我听到这个 topic 这个主题之后，我感到真的是很棒，真的是很棒。刚才这位牧者，不好意思，我不晓得您是牧者或是弟兄，就是这位牧者他分享到的这些内容哈，我感到真的是很贴切，确实是。 就是宣教士所需要的帮助。我刚才有看到这三项，对，那真的是有这个人力的资源，同工的资源，就是关怀组，那还有中间这个我有点忘了，但是最后一个就是可能经济上的一些或者是资源上的一些奉献，这些真的是宣教士很需要的，在前方宣教士所需要的帮助。那我感到我们这个平台哈，大家水平都很高，但是可能缺少一点，就是确实就是彼此相互了解或认识，这样子彼此能够相互互动，私下互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大家的表达都比较含蓄，所以似乎就是可能大家放在心上，那可能是比较缺少带动，还是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能够让大家能够真的是啊，你了解我，我也知道说你能够供应什么，就是彼此能够相互效力的这样子的一个动力，似乎比较缺乏。那对，在这边我也真的是很盼望神能够大大的感动，大大的这个感动每一位所在 BRC 的这个弟兄姊妹，能够有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心里啊，能够让我们真的是踏出来或者是主动的来询问参与，就是我们在美东这一块我想大概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是在美东这一块，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就是能够真的是踏出来，能够主动的来询问来参与，看我能够在给美东这一块的这个宣教士有什么样的帮助。我感到这非常的重要。我也觉得很巧，我今天下午才在这个大陆的一个平台上，那才一同跟当地的这个弟兄姊妹来祷告，就是为美东这一块来祷告。那刚好神就让我听到这个讯息，所以我在这边也是有圣灵的感动，就是让我把这个我所听到刚才的这个牧者的分享来也一起表达出我自己的在当中所有的这些感动。感谢主，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丽丽。
吴伟弟兄，或者是传道，或者是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比较好哈。感谢你，好，吴弟兄哈，我是菲迪哈，我住在老纽约长岛。那我个人是刚刚我从你所听的这些，你刚刚分享的一切哈，就是说似乎你现在是在 BRC 的平台，想要整合所有的宣教的事工的 support， 因为很好 ，BRC 现在跟我们就是说每天几乎每天哈，我们都有一些资源会从在宣教当地工厂里面就可以直接听到，但这个比我们真的平常在教会里面所接触的都是透过所谓的拆船的 boat 哈，然后所接触的那一年就可能就几次而已，或偶尔台一个分享，那这个很直接的。那我还是不是说很了解，就是说您的意思是因为是目前我知道的这些 BRC 平台的宣教士，他们有时候每次分享以后，他们就开放他们自己直接的方法哈，然后让我们可以直接跟他联络哈。那我过去我在教会里面支持宣教士的方法，也是就是说，也是透过教会的这种平台，然后去知道，然后祷告对他特别有感动，然后我自己因为现在 email 啊，因为那个就是 internet 方便，我们直接跟他方便，我就方便就联络就蛮好的。那我知道就是说您刚刚所这个意思是说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整合这样支持宣教士的方法，当然除了透过个人，那透过教会是更好，因为教会的各方面财力或者是人力可能比较支持，这是您刚刚所说的所想表达的一切，是不是？
Yeah, 这是一个对，就是你可以谈一谈，你比如说你个人支持宣教士，其实你可能也支持了一些，也联系了一些。那么在你联系的这个过程中，你觉得个人能够做到的，或者说期待的，还能够需要有它的不足是什么？是不是个人就够了？其实你会发现，个人可以支持一个人，可是当看到有更多的这个宣教士的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是不够的，个人是不够的。那有的人呢，是宣教士是被教会，过去有个说法叫 adopt， 这是认领教会，有几个教会来在事工上面支持他们。那实际上其实有不少的宣教士都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但是现在实际上我估计 BRC 现在要做的实际上是那些没有充分资源的这些宣教士他们的需要。其实你会发现来这里分享的这个弟兄姊妹啊，就是那些宣教师啊，有不少是有机构的。他们你就会发现蛮完全的，自己也有孩子啊，住处啊，什么东西啊，都蛮被 cover 的。但是也有一些实际上是蛮困难的，有的是刚刚起步的。所以 BRC 的之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强项，或者说现在正在一直在做的这个，实际上就是在网上这个平台，它是比较能够 cover 更多的。所以呢是 case by case， 不是说所有的宣教士，只是说这个互动包括要怎么样来帮助，能不能帮助，这个都是要看这个最后的一个结果。
那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是觉得你刚刚讲到说一些不足的地方哈，就是说像这样子的，我们这样子就是凭着这网络平台，我们进来跟他们认识，知道这些宣教士，然后我们再跟他们去联络或什么。我是觉得 DRC 如果能做到的话，我觉得能够让我们能够对他们背景更了解。因为现在有个问题，因为很多的宣教士，因为目前因为他们必须比较隐瞒他们的身份，他们不肯再公开他们的资讯。即使我跟他们直接联络的话，我也很小心，因为我大概知道他们的困难，我也不敢再跟他问太多。可是我心里也有圣灵，也有感动，想要支持他们。但是我个人的，因为过去几年的，我的过去也支持新教生，我还是喜欢比较知道一些，了解一下他们的事工的背景，就是说，或者是甚至如果可能的话，能知道他们宣教机构支持他们，甚至他们的 financial 更有一个实际的一个了解，你懂我的意思？不是说只是一个哎呀，他就这样分享哈。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对的，因为我不是说我怀疑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帮助他们不掉进恶者的一个陷阱哈。所以我是希望是说，如果 BRC 有个可能做一个更多的 verification， 因为事实上我也不讲是哪一个，前间智能是有几个宣教士在平台分享，正好我也认识那个当地的另外一个同样也是做跟他差不多的宣教士，然后呢我发现我就去无意中，因为我也跟他联络，在一就呈现现在在 application 都可以那样，结果后来发现他对他评论不是很好。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些东西如果有一些，因为我真的都不认识都不知道，我只是说我只跟他讲一句话，山羊绵羊麦子杯子，将来到有一天神的审判来见他们，让神来断定。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说 BR 新平台可以建立一个更有一些 verification 的方法哈，了解他们的财务状况，有一个像不是说 financial statement 或什么这种东西啊，有一些 support， 那我觉得是更好一点。好，谢谢。
所以这个第二点就是了解前方的这个宣教师的需要，实际上是一个最最需要花时间，然后跟他们有充分的沟通。所以现在我们在做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一旦锁定一些宣教师以后，我们会安排同工比较少量的跟他们具体的联系，然后由这个同工再向我们的团队来报告。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就像您说的，需要很多的全方面的了解， 其实我们有资源，其实然后呢，就是这个资源跟这个卖去的时候要特别的仔细小心，因为确实是做得好的话合神心意，做得不好的话会影响以后所有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参与。
我
分享一下哈，
我先分享一下好吧，那个圣经。
好的，李牧师。
好，李牧师你先讲。
因为我跟民法有过一个很私下的一个很深的交通。刚才我听姐妹你说到住在长岛，我在纽约弗拉西。那么我我方老师有默契，我们自己有默契。我可以做纽约这块地方跟 BRC 的联络。假如你要了解更深一点了解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电话私人见个面，我可以介绍 BRC 的意向，我们基本是什么。因为有些问题我们不能太公开，因为这是我们为了安全资源前面先教室的。假如我是跟任何人乱讲的话，我就不是清楚他。假如你是的话，我们可以见个面，我留个电话，你的电话，我们来交通一下。我们 BRC， 我觉得黄老师的意向就是我们支持宣教士，我们要做跨文化的福音宣教工作。我们不论哪里，尤其是中国人，我们要很切实的支持来这个宣教士。因为宣教士他们的安全危险问题实在是一个要保密的，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公开。假设我们 DRC 已经有 financial 的组织，是非盈利机构的，那么黄老师也支持，这是我讲的实例哈，也是支持我天津来到 Cobico 读神学院的一个学生，他33岁，他是华侨的那个记者，所以他也出了一个生活担保书，他终于顺利的通过了加拿大神学院这个入学证明，而且那个加拿大是全世界跟哈佛跟哥伦比亚是平起平坐的三个最有名的神学院，所以他黄老师就出了一个生活保证书，他终于经过2个月之内就得到了，本来他要在加拿大科威尔。那个 Boston Cover， 那 Cover 不行，所以转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实际在做的工作啊。谢谢哈。假如这位姐姐你在长岛，我们可以联络。谢谢。
李牧师，你可能有点误会我的意思。我在 BRC 进行了已经十几年了哈。我在跟黄老师，我跟黄老师非常熟悉。我的意思是不是对 BRC 的 financial status 它的目的有怀疑？我是只是讲个别我们这几天在平台所碰到这些宣教士，我们都不知道，是希望 BRC 如果能够更进一步让我们。所以我觉得也对
哈，
就这样。
对，我不晓得这 BRC， 那我们对宣教士，我想BRC 那个宣教士出来讲，明华老师几乎介绍的都是明华老师邀请，亲自邀请在前线见过面的，这个是我觉得明华老师非常成功，谢谢。因为他都是每次来讲的哈。
让我分享一下好不好？
对哈，
这个哈。好，我很感谢神哈，我们看到 BRC 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角度的成长，那成长里面包括感恩，那继续我们在快要到感恩节，然后谈论这个问题，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因为我们明年我们要怎么样做哈。那我们可以大家都讲，但是大家一个积极的心，一个神是给我们有智慧的灵的，而且说是神的爱的，所以说刚才讲的我自己本身我听了都对，但是我们要是怎么样是更妙，因为我们看到真的是 BRC 有一个不一样，我们慢慢不是只是讲话而已，我们真的是神垂听我们祷告，有很多很多很多人在这里生命被更新，所以说有三点，下面三点，第一就是说 感谢吴伟传道，就是说他更思想的时候，当我们整个我们的团队，不管是比较新进来的弟兄姐妹，还是信心不大的，还是比较有成熟的，我们在一起的话，就成为一个有白夫长、有千夫长、白夫长带领我们一起在一些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一起的，我们去尽力。我相信神会不但是给他们聪明智慧，神更把适当的怎么样做来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带回去祝福我们自己的教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做的时候的话，我们一直说我们怎么样去协调资源的共享，所以说我把它分成是关于钱的、关于时间的、关于心灵的。那我们每个人，神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恩赐，有些人可以钱的时候大方一点点，然后有一些人可以这个啊，有心要服侍神的，不管他几岁，然后求神，神就给我们恩赐，这我们都经历了。所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美国我们享受这么多好的像 BRC 有的这些课程，我们读完了以后，我们巴不得去跟他们分享，我们就是买一张飞机票过去做一个月一个礼拜的老师，我们就经历到神怎么样的祝福我们。好，那第三个，如果什么都不可以的，我很谢谢秦龙全道所讲的，我们是做宣教的事，不是每一个都是宣教事，但是我们是实实在在做宣教事。很多宣教士进来，我听到是他说我们是因着真理我们成为同路人，我们是不是能够走在将心比心的路上，成为心上人。谢谢吴伟传道给真基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学习，我自己本身我是很阿门。那我希望很多弟兄姐妹好，你的所有的都好，但是我相信神不是要我们做聪明人，就像保罗所说的。好，谢谢。
好，